我是雅鲁，欢迎您来到雅鲁的圣经世界。
不要怕，只要信。
主耶稣，谢谢你，求你晚上与我们同在，求你的圣灵引导我们，光照我们，将荣耀赞美归给圣父、圣子、圣灵。
阿门。
阿门。
是哦，主耶稣，我们同在。我们把接下来读经的时间分别为圣。
对。
都在我们自由的运转，也通过罗马书第八章向我们说话，让我们开启意义，能够通过今天晚上能够给弟兄姊妹加力。感谢赞美主。
阿门。
阿门。
赞美你，让我们又一次，让我们召聚在一起，我们来到罗马书，对吧？求主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求圣灵充满我们，只启示我们，好读明白你的话语。谢主。
是主啊。
Amen。
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是吧？晚上时间再来光照我们，是吧？得着你话语的亮光。是吧？让我们有丰富的在这个。
Amen。我们是更是
晚上能够得到丰富的享宴，是吧？你的话语来做我们的食物，就我们的。
Amen。看得到我这个 screen share 是吧？
看得到。
八章，在灵里内住基督的释放，生命之灵的律。第一节，如此，现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没有定罪了。
因为生命之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已经释放了我，使我脱离了罪和死的律。
律法因肉体而软弱，有所不能的。神既在罪之肉体的样式里，并为着罪差来了自己的儿子，就在肉体中定罪了罪。
是律法意义的要求成就在我们这不照着肉体只照着灵而行的人身上。
因为照着肉体的人思念肉体的事，照着灵的人思念那灵的事。
因为心思置于肉体就是死，心思置于灵乃是生命平安。
因为置于肉体的心思是与神为悲愁，因他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
而且在肉体里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悦。
但神的灵若住在你们里面，你们就不在肉体里了，埋在灵里了。然而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
但基督若在你们里面，身体固然因罪是死的，灵却因义是生命。
然而那叫耶稣从死人中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里面，那叫耶稣从死人中复活的也必借着他住在你们里面的灵赐生命给你们必死的身体。
弟兄们，这样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照肉体而活活着。
因为你们若照肉体活着必要死，但你们若靠着那灵致死身体的行为必要活着。
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
你们所受的不是奴役的灵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名分的灵。在这灵里我们呼叫阿巴父。
那您自己同我们的灵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
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只要我们与他一同受苦，好叫我们也与他一同得荣耀。
因为我算定今时的苦楚不配与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相比。
受造之物正在专切期望着，热切等待神的种子显示出来。
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的，乃是那因那叫他浮的。
指望着受造之物自己也要从败坏的奴役得着释放，得享神儿女之荣耀的自由。
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一同受生产之苦，直到如今。
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那灵做出熟果子的，也是自己里面叹息，热切等待儿子的名分，就是我们的身体得赎。
因为我们是在盼望中得救的，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
但我们若盼望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的热切等待，
并且那灵也照样帮我们帮同负担我们的软弱。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代求。
那鉴察人心的晓得那灵的意思，因为他是照着神为圣徒代求。
还有我们晓得万有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
因为神所预知的人，他也预定他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
他所预定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
这样对这些事我们可说什么？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
既不怜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有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
谁能控告神作拣选的人？有神称我们为义了。
谁能定我们的罪？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已经复活了，现今在神的右边，还为我们代求。
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
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
然而借着那爱我们的，在这一切的事上我们已经得胜有余了。
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现今的事是要来的事，是有可能的，
是高是深或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
哎，
我就先简单分享一下啊，就是这个罗马书第八章主要是充满了圣灵的，因为圣灵这个词就是那灵，一共出现了18次，就是第七章里头通常说的我比较多，这里就是圣灵那灵说的比较多，就是说。这个就是从我就追寻灵性的经验，进到靠圣灵过属灵的生活，是我们算是基督徒生命内在化的转变和进化的过程吧。就是在这里有说到圣灵，首先说到圣灵的在圣灵里的生活，就是圣灵的掌权啊，圣灵掌权就是。我们就不被定罪啊，就是然后圣灵掌权的话，我们就律法就不失去控告我们的效用了，并且我们圣灵掌权，我们就能够称义成圣，就是能够胜过罪恶，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这里也还说到圣灵的指示，就是说比方说新生活与旧生活，过去的生活是肉体的，现在的生活是肉体的生活就与神分割，是活着等于死了一样，那如现在的生活是新生活与圣灵为念，那得到我们就可以与神和好，得到丰盛的生命，然后呢活在圣灵的，并且我们活在圣灵的能力当中，起决救人这个变成新人。这章里头还讲到圣灵引导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圣灵的内住呢，使人自然过圣灵的生活，就属灵的人必须顺从圣灵的引导而生活，这应该是一个自然的发展。比方说他这个地方说到 靠圣灵致死身体，致死身体就是致死老我和致死那个属肉体的，就好像上前面宋继兄分享的，就是我们和最是和肉体结合在一起的，我们现在是靠着圣灵来致死老我，致死肉体，我们并且呢要顺从圣灵的引导，就是说致死身体的恶行，过圣洁讨神喜悦的生活。这样的引，这是你圣灵引导的意义了。圣灵引导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得着一个这个神的儿子的这个子嗣的身份，合法和高贵的身份，就是我们能与神有亲密的父子关系，承受一切的属灵的权利和与产业。在这一章还甚至还讲到除了圣灵的顺从圣灵引导以外，还讲到圣灵所结的果子这一些。就是说圣灵所结的初果，就像这样，就是还说到圣灵的代求。圣灵的代求首先我们圣灵是何时什么时候帮助我们，我们和圣灵与祷告的关系，圣灵怎么什么时候帮助我们，是在我们不晓得怎样祷告的时候来帮助我们。也就是说我们不知道如何将内心的需要向神表达出来的时候，圣灵就来到。这个给我了很大的很难，就是说我们通常是圣灵会帮助我们，我们不要说哎呀我自己要特别努力怎样怎样，圣灵就会，当我们不晓得怎样祷告的时候，或者说祷告不合神的心意的时候圣灵就给我们启发引导我们怎样祷告。并且他还是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我就不知道他是怎样说不出来叹息，是说我们叹息的时候，那是圣灵叹息的时候，可能我们并没有感知到这种微小的叹息。也等下宋弟兄帮我解释一下，就是说怎么样才是圣灵是怎么样叹息替我们祷告，我有点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形。这里还说到圣灵如何帮助我们祈祷，他就是说圣灵帮助我们祈祷是按神的旨意，并不是按我们祷告，我们常常说我们要什么要什么要什么，可能通常是体贴肉体的，就是按我们肉体的需要。可是可能圣灵帮我们祈祷的话，我觉得应该是按照神的旨意来替我们代求，那当然是好的。我们说我们祷告不蒙应允，这是因为我们得不着，是因为我们不祷告不求，我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我们妄求，那个妄求可能是我们不是按照神的旨意来求的，而是按照我们的私欲来求，那个、当然是肯定是神不合神心意的祷告。圣灵同时也供应我们，他就是说叫这有一个比较有大家都常引用的一句话，就是万事都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说我们无论在怎么样困境的光景当中，神遣派遣圣灵来与我们同工，解决我们的难题。这里还提到圣灵的支持，圣灵的支持就是首先就是我们要被圣灵充满，因为神爱我们。我们就获得安全感，我们就爱惧怕，我们就这一切的什么刀剑啊什么困苦啊都不能与我们，不能让神我们与神的爱隔绝。神在任何环境当中都会给予我们扶持。就是说还有圣灵的眷顾，因为我们被圣灵称义，魔鬼的一切控告就失败了，并且身为大祭司的基督不但为我们祈求，赐我们力量。然后我们就不断的操练的话，或者说不断的与神亲近的话，就被圣灵充满，我们就能够得胜。我们虽然现今仍在苦楚当中，或者会经历各样的难处，但是借着耶稣基督，因为主是爱我们的，所以我们就得到高，就是最超越的，就是赢得跟主一样一起赢得了这个世界，我们不再惧怕，因为我们在爱当中。就是我这里有这个问题，就是刚才就是叹息替我们祷告的这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说我们 第十九节受造之物等候上帝的众子。上帝不是只有主耶稣一个子吗？怎么这地方说有众子，我就不太明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不太明白的地方就是啊，我们终日被杀，就是真相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什么叫终日被杀？这是指的什么？这是指的主耶稣基督来上十字架的时代，还是指的其他的？我哎，想就是这个，就是我的问题。嗯，
哎，们讲得很好。问题，其他人有感动可以先回答一下。
嗯，
我觉得姐姐第二个问题讲的是十九节粽子是吧？
哎。
我觉得就是主耶稣基督是可能跟那时态有关，就是说当时主耶稣基督他上十字架为我这个献出宝血，那个时候他是主的独子，但他这句话的意思是受造之物正在专切的盼望着，热切的等待着神的众子显示出来，就是说明他还是一个等待的状态，众子是一个未来的一个状态的词汇。那因为这个随着主耶稣他帮我们这个洗净宝血了，然后这个圣灵就住在我们这里，然后我们就得了荣耀，然后最后我们能活出主的样子就得称义，那我们可能到时候就是神的众子之一，所以我是这样理解的。
阿们。对对，我觉得对。嗯嗯，
阿们。还有那个二十四节他说我们是在盼望中得救的，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这有点我不是特别的理解，就是他那个盼望为什么说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
这都是中文翻译的拗口。
对，
我不是建议这个我们神学院的建议这个 stepbible.org 嘛，就是直接从希腊文直译过来，所以比较精确。你看看他是罗马书八章，这是第几节？刚才说的
二十四节，
能看到这个英文的吗？
能看。
对，
你看，我把它 highlight 一下。
Okay.
For in this hope we were saved. Now hope.That is seen is not hope. For who hopes what he sees? 这不就很清楚了吗？他说我们是因这个盼望而得救的。但是呢，比如说我因着盼望这个七点半来到好读经，这是我的盼望，但是呢，七点半已经来到了，已经开始读经了，这就不是盼望。For now hope is seen, that is seen not hope. 现在看到了，实现了，就不是盼望。For who hopes for what he sees? 的意思是说，他已经眼睛看见了，还叫盼望吗？然后接着25节说 ，But if we hope for what we do not see, we wait for it for with patience。的意思是说，保罗说我们盼望还没有看见，
没有来的才是
他，还没有来，所以这就叫盼望。所以他这中文就是拗口，我是不在盼望中得救的，只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所以这样，这个的盼望就是拗口，就是已经看见了就不算盼望了。
嗯。
如果是说盼望，谁会盼望他已经看见了？看见了怎么还算盼望呢？就这样，直译可能更通一点。只是所见的不是盼望，看见了就不算盼望。因此呢，我们还在盼望，是因为我们还没有看见。因此，我们就忍耐的、热切的等待。所以，在这个情形下。二十六节说，况且那灵也照样帮同担负我们的软弱。我们的软弱是什么？ 这也许圣灵的光照了，就是刚才你们艾瑞克讲二十四节不懂，我不知道以前我们的理解是什么，理解我们的软弱是什么，肉体啊，情欲啊，或者性格的缺点啊，灵里的软弱啊，等等等等，那是也许是过去我们理解。那今天你加上这个逻辑一思考，我觉得这个最大一个软弱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没有看见神给我们的荣耀多么大，所以我们不晓得针对我们所盼望的事物祷告。所以回答微妙的问题，就只是那灵亲自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代求。所以这个叹息到底是什么意思？其他人可以分享这个，这是哪一节？26节对吧？
16节，对。
In our weakness， 这个 weakness 到底指什么？我今天的感动就是说，并不仅仅是指我们肉体的软弱啊、性格的缺点啊，而是我们没有看见这个盼望的事物。我不是最近一段时间来讲天堂见证吗？那个 Vivian 姊妹也在看那个烂完秀兰的天堂见证吗？所以有这些经历之后，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你看见，虽然是还不是肉体中看见，是灵里看见，对我的震撼都很大的，对我影响很大的。虽然我看见的还不够多，所以他这是我觉得人类最大的一个软弱就是没有看见。你包括现在活在黑暗里面的人，没有认识福音的人，他其实他最大的软弱不是他的缺点和罪，而是他没有看见，没有看见这个福音的美好，没有看见这个将来天堂的荣耀。如果都看见了，就是现在都在反对神的人，如果真看见天堂真的那么好，让他通过一梦一象或者让他看见几次，他马上就会变化的。他是没有看见，他是软弱，是没有看见。所以他这是讲的 with groaning， 这 groaning 到底指什么意思？在地方教会，我们教导说 groaning 的意思是说，要我们祷告的时候就直接得说，就是碰到自己肉体软弱不能胜过的时候，就不知道如何祷告的时候，就在灵里叹息，就是哎，我这个人呐、啊。我也按照这个实行，也管用。我有一段时间与某些肉体方面征战，仇敌攻击很激烈，我又灵力又没有完全胜过，所以我在魂力挣扎的时候，我就常常祷告叹息，哎，我这个人啊，哎，就跟神说，因为神知道你嘛，哎，我这个人啊，我这一点啊，没办法，就是叹息，常常哎叹息一下，主啊，哎，神啊，圣灵啊，叹息，就 literal sense。那他这里你看，我把它 highlight 出来了。这个 groaning 本身也是 sighing， 也是叹息，他这个意思是没错的。但是呢，这个他们怎么解释的我就不知道了。这是在地方教会受地方教会认为就是说 literally 直译的，就是圣灵。然后我们没办法呀，又我们有心思跟不上。灵里呢，神教导我们呢，我们心思跟不上，或者不顺服，所以圣灵只好叹息，就是没办法。但是灵恩派的解释认为，叹息就是方言。他怎么出这个解释来？我现在还没有联系上。但是他们常常讲。这个说不出来的叹息，就是说不出来的，用人类的言语无法表达的情况下，然后祷告祷告祷告，用言语已经无法表达我的祈求了，因为我的心思，比如讲了一个天空一样，我的心思就这么大，我能认知到的事物就这么大。因此我祷告我不能突破我的心思和我认知的范围，所以保罗说，我既是现在心思里祷告也在灵里祷告，我就用心思心思里唱歌，我也在方言里灵里唱歌。他说如果我用心思祷告， 如果用灵祷告，心思就不起作用。我用灵祷告的时候，我讲方言的时候，我与神讲述各样的奥秘。但是如果他也讲了，如果我们，这是我博士论文里面一个细节，这有讨论的。他说，如果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你们不全讲方言的时候，我宁可讲一句心思里的明白的话让你们得见到，我也不讲万句方言。但是他又反过来说，你们不要禁止讲方言。他这是个动态的目，保罗在临前十四章讲的是说，你们不要在人家不懂方言的人一直讲了方言没完了，要顾到别人。但是保罗说，我讲方言比你们众人更多，私下里的时候要常常在灵里祷告。灵派的解释就是这样，他认为是说说不出来的叹息，就是我现在已经祷告到不知道怎么祷告了，我心思都想不出来了。比如我前一段发一个 Facebook 贴子，我就这么讲，我博士论文的题目是比较地方教会的申言和灵恩派的预言。我的观点是说，地方教会的申言的事情当然被讲，会帮助弟兄姊妹被真理构成，建立一个良好的读经习惯和属灵习惯，借着常常进到主的话里，特别是借着祷告导读进到主的话里呢，就能被主的话变化，因此获得圣洁圣别生命的长大。我觉得，我说这个是地方教会的擅长的，灵恩派缺少的。但是灵恩派呢，是预言的事情，他们讲，他们会常常进食啊、祷告啊、异象啊、异梦啊，他们会常常得到先知性的神启示的超自然的启示。那这个就超自然的启示来了之后，就会出现临前十四章那种情形，说如果你们众人都深眼，外边有不同的人进来了，听见你们揭示他们心中的隐情，他就匍匐在地说，这个神真的在你们中间了。那个一个月弟兄，一个同工地方教会的，他就说他在地方教会深眼几十年，从来没有看到有人进到聚会中匍匐在地说神真的在你们中间，从来没有看。我在灵恩派看到人家有预言恩赐的人，一预言把他心中隐情讲出来的时候，马上就匍匐在地，敬叹神真的与你们同在。我见过很多，我都有亲身的经历。所以我举两个例子，一个例子是说，我有一天我在读博，我这个我就认为说灵恩派的预言的事情会把神奇的启示带进来，才能有启示性的真理。才能震撼人。我说这两个要结合起来，一方面带进圣灵，一方面带进启示，启示带进人的震撼悔改。所以我讲两个例子，一个例子就是说我写的一篇论文就叫历史性论文，就必须把过去历史上跟我这个主题，就是把灵恩派和地方教会的长处结合起来。我就想了，他要求必须写一百年前的，我想写谁呀、啊？我都想不出来了。我就想到戴德生嘛，一百多年前到中国传福音，这个他有做过一个看过一个异象，就是成百上千的中国人沿着海边走到地狱里去，他因着这个异象，他就来中国传福音了。我就想结合着这个异象啊、异梦啊、启示性的东西啊。会给他带来一个这个一生的这个影响啊。但是我写了半天，也写了草稿，写了一点点，怎么觉得连不上。后来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想不出写出来。然后就要写呢，我就那天就出去祷告，我在 Facebook 上贴，我就祷告走路讲方言，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乌巴拉萨达基地巴拉玛，一直祷告方言，祷告祷告回来就得了一个感动。我就忽然想起写这个达密。为什么我写达密呢？因为达密对地方教会影响很深。达密是弟兄会的领袖，达密又是从英国圣公会中出来的，他是圣公会的牧师，但是因为圣公会腐败，因此他才脱离基督教组织的基督教，然后搞弟兄会。 这是他的一个优点，所以他追求圣洁，脱离组织基督教，对地方教会，对尼托生地的长老影响很大，所以他这个跟地方教会有联系起来。但是呢，离开地方教会之后，我在别的地方读到过，在弟兄会早期的运动中，有灵运动的彰显，方言、恩赐、预言都有事情。但是呢，因为达密呢不理解这些，反对，所以呢，灵运动本来灵运动是1900几年从英国、美国、英国这边开始的，但是在达密的弟兄会的复兴中，灵运动就起来了，就有圣灵的浇灌、方言、恩赐、医病赶鬼都出来了。但是呢，因为这个达米对这些不理解，他认为这是不是出于神的，所以呢就把它压制住了，以至于后来灵运动中出现的是1900几年又从其他的团体中，从约翰卫斯理影响的圣洁运动 Holiness Movement 中，从那个部分呢跳出来了。连李长寿弟兄都承认灵运动是出于神的，但是灵运动有偏差。李长寿弟兄也有地方教会的李长寿也不反对灵运动是出于神的，出于神，他认为灵运动是大风疾风暴雨，但是来了之后冲刷很大，但是留下来的没有滴灌生命式的教会的长大。他李长寿弟兄也接触过灵恩，学两年方言的，后来成了反对灵恩的。所以我就祷告方言祷告之后，就得到这个感动。就是神通，就是我觉得圣灵通过这个感动来的，就得了一个深深的启示，就是我心思中已经到了一个极限了。我能想到的，就100年前的，跟中国有关系的，跟地方教会有关系的，或者跟灵运动有关系的，我想不起来谁了。但是这样祷告祷告祷告祷告，圣灵就帮忙我这个软弱。因为我心思，我就通过圣灵提醒我，以前看到达密参与的弟兄会的运动中有过灵恩的萌芽，就把他扼杀了。所以我这样就连起来，一方面我就讲达密的历史，把达密的传记，就是必须写一个署名传记和我这个论文的关系。我就是达密深深影响了地方教会尼托生李长寿，但达密呢又扼杀了灵运动的一个萌芽，所以呢我又把达密的历史就又和我这个论文的地方教会这一块和我要谈的灵运动这一块都结合起来了。这就是一个我的心思中的软弱，不是这个，其实我只举一个例子，肉体中的软弱，心思中的软弱都不足，没有看见的圣灵就借着代祷方言的祷告帮同担负的软弱，然后呢通过提醒我看到的其他东西啊，通过灵力的感动啊，就为我代求啊，赐这个悟性给我的心思，让我明白。我就写了这个达密，结果写完之后，当然我写的参考的资料啊，也有人编辑改，老师就很说，老师的评价就说，对你这个是跟你这个题目是完全连起来了，两篇文两支都连起来了，虽然是一支是。极大的影响了地方教会追求圣洁，你看地方教会追求圣洁就是跟达密这块来的，李长寿弟兄都很推崇达密，但另一方面达密又扼杀了他们早期的灵恩的萌芽，跟李长寿弟兄也接触灵恩又反对灵恩，和后来灵恩运动又起来又发展这么快，到我的经历，神向我显现，一梦中向我显现说两条河流要汇流，我个人的经历又在地方教会13年，又到灵运动好几年学习，完全都连起来了。我先举一个例子吧，我不知道这个对你们有什么启发，你们可以再谈谈，没办法解决再补充补充，我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
有，蛮好的，我就是说，对，是您。你说的这个就是说是您的叹息，就是说这个方言也是一个部分是吧，
就但就是这个有争议的嘛，就灵运动中认为叹息可以是方言，那地方教会讲叹息就真叹息，就说我这个人呢没办法，这样祷告不出来了，没办法就唉叹息，常常叹息， 这是李长定的教导，就是实在没法祷告的时候叹息。哎，哎，你叹息就是对自己灰心的嘛，对自己圣母肉体失望嘛，就圣灵帮助嘛，这个也是对的。我也常常，我以前祷告有一段时候经历魂力的增长的时候，我也常常叹息。我这个人呢，老某个软弱一直出现的时候就叹息，它也管用。
嗯，是的。
所以它本身的字义就是这个叹息，也是这个 groaning sighing， 唉，这叹息。圣灵可以替我们叹息，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有的时候我们不顺从他，不顺从是一个侧面，另外一个是不领悟。就说我们因为的我们一个软弱是肉体，圣灵明明给我感动，但是感我不动，我知道圣灵这么带领我，但是我不顺服，这是一种光景。另外一种光景，像我两种都经历。另外一种光景就是说，我不知道神怎么引领我，我现在不清楚不明白，但是我又马上面临选择，比如说去这个城市啊，去那个城市啊，我每天面临很多的选择，我要该做这个决定啊，不做那个决定啊，我不清楚，这也是一种软弱。因为我做错决定之后可能带来不同的结果，这都是软弱。不饶恕啊也是一种软弱，就这也是灵运动中常讲，就是说灵运动推举方言的一个祷告的原因，就是说他说如果照着你的心思祷告，圣经教导我们替我们的仇敌祷告，但是我们胜不过我们的情感这个软弱，因此呢我们常常不愿意也做不到替我们的仇敌祷告。但是你肯用方言祷告的时候，这是灵派里面教导的，当你肯用方言祷告的时候，因为它是超越你的心思的，是圣灵在里面借着你的灵与你的灵联合代求，所以呢你又不知道你自己讲的方言是什么意思，所以你有的时候祷告的时候，你就在你替你的仇敌祷告。那灵运动中有举过很多，比如说甘建信啊，这些都是灵恩里面推崇讲方言人，他讲过很多例子。某一个这个传福音的人呢，在非洲某个地方啊，有一天遇到一个土人绑架一个小孩，这都是历史上的真事。这个传教士就去救这个小女孩，拿以物换物啊，然后就给了这个酋长好东西，就把这个小女孩领回来了。那没想到这些酋长他们很坏的，当下答应了他，把这个小女孩给他放了。结果呢，路上要设了埋伏的人，要把他们杀死。所以呢，当这些土人碰见他们的时候，突然就下跪了。后来说这土人说是看见巨大的人啊，天使啊，拿着刀保护他们。就同样，就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就是在美国的这个传教士的亲人和代祷者就感到十分的不安，但是又不知道什么原因，所以半夜起来就跪下就方言祷告。这就是灵运动传教士里面的真实故事，就彻夜祷告，祷告过了几个小时，感觉里面的负担释放了。就早期灵运动，现在灵运动这种很多人也不这么祷告，早期灵运动比较绝对的人，那些奉献的人就半夜起来方言祷告，一直祷告祷告祷告透了，释放了，感觉释放了，重担释放了，他们就睡觉去了。等到他们这个传教士回到美国，他们又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对笔记的时候一对，这个时间正好是他得到神奇的保护，派遣天使保护他们脱离了一个酋长的诡计。但是在美国的这个时候，却是几个圣徒突然被圣灵唤醒，睡不着觉，有极重的负担祷告，但是又不知道为什么祷告，又不知道什么事情，因为心思不明白了，因为神并没有告诉他是这个传教，但是里面有个极深的负担，就说不出来的叹息，为这个负担代求，就是祷告。 不把这个方言挡道，等到那么就这种例子在明运动历史上是不胜枚举，很多真实的例子。所以他这个软弱有很多种，或许是我们的肉体的软弱，我明知道神这么引领我们无法顺服，无能力顺服，或者是我们的心思跟不上我们的灵，神在我们灵里的启示，所以就需要圣灵帮助担负我们的软弱，我们看不见我们不了解的事实。当然也有可能还有其他的层面，
这个也要人的行为去配合，对不对？不管是说方言或者是说祷告，人还是要去配合，这个圣灵还是需要人的配合就是了，不是说圣灵可以自己去行动啊。
嗯，
什么叫他说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派系为我们带球，这个还是很难懂，我觉得就是
是不是他带球了我们还不知不觉得觉察，我就是这个
对，因为这个好像是我们人也要去配合，那圣灵要求的话我们人还是要有一个行为来。 我也不懂啊，就只是觉得这一句话真的不是很好懂就是。
你看27章27节或许就会有帮助。那监察人心的，晓得那灵的意思，因为他这里的他是那灵嘛，圣灵嘛，还是主耶稣呢？是照着神为圣徒代求。我觉得他这个叹息可能不是对你说的，是对神直接说的，因为27节的结果是那监察人心的，无论是主耶稣基督啊，无论是天父，晓得那灵的意思，因他是照着神为圣徒代求，这是完全不同一个不同领域的事情。
我们里面的基督跟天上的父的之间的沟通，
你也可以这么说。穆安德烈讲到祷告的时候，就是说住在我们灵里的基督祷告天上的基督，所以我们受过地方教会成全的也都读穆安德烈的书。穆安德烈也是这样认为，祷告真正的祷告是住在我们灵里的基督祈求在天上的基督，
他们有他们的言语，然后我们跟神之间的交通是用祷告的，可能就不是里面的基督的那个用的方式，他的祷告方式跟我们可能不一样，我也不知道。
对，
其实圣灵的提醒和催逼现在也还是有啊，就像上次那个黎巴嫩爆炸的时候，不是附近有一个牧师，他就觉得心里不平安，特别特别觉得就赶紧叫他们会众，就他们不是同工都在那儿办事，就是干什么嘛，就叫他们都走，就是他们走了没几分钟就爆炸了，就是他就是觉得就得吼着让他们走，那肯定也是圣灵的工作啊。
对，周哥有什么新的亮光吗？我们现在到这个，
对，我觉得刚才这个 Eric 的问题我觉得挺好的，也让我想起来原来宋弟兄打一个比讲的一个比喻，不知道有没有可能帮助我们理解这里。 我觉得这个就像我们家里安装个路由器，我觉得这可能是灵在这里，就假设像在家里一个路由器，然后连接到这个网络，网络可能就是主。那我们的话想要跟主联系的话，就是说路由器总是在那工作的，但是我们要连接的话，我们可能就得首先自己再把电脑连到这个你自己家的网络，你这样才能够连上去。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圣灵的话，他总是在做他 的这个工作，但是呢我们确实像 Eric 说的，我们也需要配合，那我们要和他这个连接了之后，我们才能够跟这个主连在一起。那我觉得在这里的话，也就是我们之前一直说人有肉体灵魂体嘛，其实魂和这个灵其实是很奇妙的，就是说我们从字面上可以看他们分开的，但是在很多我们基督徒怎么去操练的过程当中，灵和魂其实是有很多overlap 的地方，所以说这时候就是需要我们自己的心思和这个灵的心思要相互的相调。有的时候我们那个这个节奏和步骤是一样的，那我们就可能非常属灵，然后内心也非常愉悦。那如果意料不一致的时候，可能就会觉得有些东西不对。那如果我们就是这个圣灵是跟那个肉体在完全肉体在这里走，要是没有圣灵的话，可能我们也不会觉得有问题。那就是因为我们有了这个圣灵在我们这里的时候，当我们偏离圣灵的时候，我们才会产生出一些奇怪的感觉。这可能也是圣灵通过这个对我们说话，尤其是我觉得越属灵的时候，你做了一些不属灵的事情，那你可能内心就会有更多的焦躁和不安。对，像宋弟兄刚才说的，我们有很多的软弱，就包括我们可能就是不知道自己应该去盼望什么，或者是说我们这个没有原谅，或者是等等其他的东西。我也在经历这些东西，就经历的时候总觉得不对，那个心情就是不喜悦，内心也不喜悦也不平安，就挺难受的。那这时候有的时候你知道是哪些时候哪些自己的一些软弱，但有些时候你也找不到原因，可能就没来由的觉得比较那个情绪比较低落。那很多时候，哎，那你回到主里面祷告了，然后你可能会得到，有的时候果效挺快的，你静下心来祷告，然后主就你的圣灵就进来了，你很快就解开了这个问题。但有的时候呢，你也不清楚自己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个情绪比较低落，但是可能转天或者是说再过一些时间，你不断的去祷告，不断盼望，可能圣灵慢慢的就会，你的步骤又慢慢的跟圣灵同步了之后，哎，这很多东西又慢慢的就解开了。所以我是这样子感觉，就是我们心思和这个灵可能也是一种需要一种相调，可能就灵在做他的工作，但我们也得跟他同步，就像我们连到这个路由器上同步了，你可能就能够接收到正确的信号。对，这是我的一个小小的感觉。
阿们，我想我现在也明白了，它跟二十八节连在一起的。我们晓得万有互相效力，将爱神的人得益处。这就是在借用这个李长寿弟兄的教导，他就是说我们基督徒要读什么？读圣经，圣经怎么说？第二个，读圣灵的感动，圣灵给我们感动。但现在我心里软弱，圣灵给我们感动，我不清楚。第三个就是什么？读环境。现在因为圣灵一直跟我沟通，我心思不明白，或者我心思明白，但我不肯顺服，那没办法了，所以圣灵就说不出来叹息，就是你既然跟你说不通，那就跟主耶稣和天父说吧，就跟他们说，你看，我两种情形，一种情形看。我一直赶他动他，他一直不听。你这个就说主耶稣圣灵主耶稣天父天天对话，这就是我这是模拟啊，就是说你看 这个事儿，某一天某一件事一直感动他，不要让他就那么做，他不听啊，怎么办？就跟主耶稣说，跟天父说，那就安排环境让他，让他挨挨板子吧。你看，不挨两下板子，他不会改。你这个意思就是明白了，或者说，不是不顺服，而是心思不明白。像我离开地方教会的灵印度的很多引领都不明白神要引领如何引领我，所以神就安排环境。再举圣经上的例子，就神有一个美妙美妙的计划，要把约瑟带到埃及去，预备粮食跟天下的人跟以色列人全家得救，但是谁都不明白的，没有人明白的时候，所以神就兴起环境，让约瑟的兄弟出卖他，把他卖给以实玛利人，以实玛利人下埃及，才把约瑟带到埃及去。所有的环境都是神安排好的，连他在那个什么什么提法那个监狱长家里做仆人，被那个女主人试诱，又被下在监里。又碰到法老的两个司酒长和膳酒长，要给他们解梦，有一个人死了，有一个人活了，最后呢大家都忘了他，等到法老一做梦了，哎，就全连起来了，原来万有互相效力都是为着约瑟有一天能服侍法老，然后通过法老做法老之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然后呢储备粮食，他又解梦，不仅拯救埃及的人，连他的兄弟以色列全家都拯救了。最后在饶恕的时候，他哭着对他弟兄们说，你们的意思是坏的，但神的意思是好的。这就是一个例子，就是我有很多这样的经历，我们现在有很多这样的经历，就是神在引领我们的时候，我们心思跟不上的时候，无法理解，我很多这样的经历，或者说是我们的肉体软弱顽梗不肯顺服的时候，圣灵呢就会替我们代求，跟主耶稣跟天父商量，给我们安排环境，给我们一安排环境，我们就在这环境的管教之下，往往的就不得不顺从神的环境。我先说心思跟不上的情形，我一直想在地方教会去全世界训练，壮年班训练就都想去，弟兄们叫我去，环境就是不许可，长老弟兄不同意，说你在这本地服侍，这弟兄们把你就拉走了，我也去不了，我太太也反对，所以各种情形我多次尝试也没办法，最后哎才知道哦，神对我有不同的引领，不是走在地方教会走全世界服侍，全世界训练然后走服侍道，神对我的引领完全超出我心所求所想的，完全都想不到，没想到会带到灵脉学习，这就是心思跟不上。我记得我一次一次的踱步，2014年踱步在公园里走一步就问神，神啊，叹息，我该怎么办？我当如何行？我求圣灵的充满也得不到，我求医治生孩子也得不到，医治的环境全封闭了，试管婴儿都失败了，连借卵人家最后一刻也反悔了，这环境都不许可，这都是圣灵的叹息代求。我都不明白我到底怎么回事。2014年我暑假抱着最后一次希望，我去参加加州的地方教会的一个暑期训练，我太太说你去干嘛，我都讲过了很多次了，我去了，我本来想寻求一个弟兄的帮助，以前对我成就很多，但我去了他不知道什么原因对我很冷淡不理我，我就知道我一直说不是神不可以借着地方教会任何弟兄祷告我就得医治，不是，而是神借着环境逼迫我去寻求别的帮助，开阔我的眼界，这是一个情形。那要举的例子就很多了，就是 当我们心思跟不上，或者是说我们不顺服的时候，圣灵就会那里叹息代求，与主耶稣与天父说话，他们就会商量安排环境来帮助我们。因此二十八节他才会讲说，万有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个词可不是那么好听的，一说万有互相效力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是看上去不是好事的。我不知道这个讲了大家有什么体会，薇安姐姐有什么体会没？
我觉得太对了。
你们对，我也觉得对。
这千真万确，一直都是，就比如说就我来讲，一直就是要圣灵叫我也不就是要怎样，一直就是自己就
感而不动，
直到我就兴起打板子的事情来了。这个时候你回到我的面前，那我早就跟你说了，我对你不打板子你是不来的。
对
我这个感触真太深了。
所以我太太常常已经讲，她说一等人呢是自成才，二等人呢是打成才，三等人呢打也不成才。这在属灵上真是真的。有一等人是顺服学习，但是这个一等人很少。我们大多人做二等人就不错了，打打能成才就不错。我常常挨板子，有的时候神就记得我太太指责我吼我几句，我太太就讲，就不讲你几句，你就不知道自己天高地厚了。就是当然这都是神的环境。
是的。
Amen。
艾瑞克有体会。
对，我觉得这样的解释蛮感觉蛮对的，就是说我们常常我们的软弱并不是说我们就是我们各方面可能是我们对这个环境软弱了，没有为主坚持住，或者是对自己的个性软弱了，所以我们没办法照主希望的祷告的去祷告，没办法配合主。对，所以在这个情况下，这个我们那个灵就会出来了，他就用他的方法跟天父然后替我们代求。
对，
我觉得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这样的。
这是不顺服是一方面，就是我们知道神经令我们就是不顺服，服不来，
对，
肉体太强了，
也是软弱。对，我觉得
有的时候我讲我离开地方教会这个历史，既包括了软弱，我觉得地方教会这个教导我突破不了，我十几年受了教导了，我都没想过自己要搞执事啊，都想不到的，不敢想，想都不敢想，都是圣灵，他就是步步引领，步步不让你走的路就怎么都不通。我记得很深很深的一次，就是那个我们通过那个中介借卵要生孩子那人，突然最后一刻反悔了，他临时通知包括都要签字了，我们都很满意，也是一个华裔，身体运动员都很好了，突然就不通，对，就反悔了。我灵力深处我就体会出来，上帝不许可我靠着非自然的方法生育。这之后我们又去纽约做试管婴儿，我们又打药，你知道做试管婴儿你要打好多那个药激素啊，受好多苦，还要开吃到纽约住旅店，结果那次我们又调理身体，到那里的时候一切我们人力都尽了，结果呢那个医生的医院也是很好的医院，华人开的，也是这个不孕不育诊所，很有名的。结果呢到那里人家医生一测说，哟，对不起，我们给你算错时间了，这个卵排掉了，应该昨天取的，今天我们跑那里最后一次，所以昨天晚上排掉了。
傻眼。
我们真是又花那么多时间，花那么多钱，受那么多罪，又慌了。 所以我们讲的不光是说跑中医，跑到我们跑南京去看中医。我太太是学西医的，反对中医的，但是被逼无奈啊，她一个表妹到南京一个中医那吃了几副药，也不怀孕了，一下就怀孕了。她一听的话，这不抓着救星了，我们跑到南京去找个中医，也是开了两副药，花了好几千块钱，还寄着药过来，好多钱，结果也没管用。那个以前那个姊妹跟我们一起去的一个台湾姊妹，也是多年不孕，后来在台湾就看了个中医，说又吃了几副中药，也是一下就怀孕了，生了两个孩子，跟我们一起聚会的。好，回头我现在真不提他的名字了。他也，我太太也是，人家问的部分症状都不同，人家拿了几副中药，他都吃了。这我们瘦死老罪了，我们为了生育，光吃中药癌症也都瘦死老罪了。就都不成，我真是哭笑不得。这都是环境，就是神不许可你，因为神后来我在纽约，我们去祷告的时候碰到一个印度人，他自吹他是格林德前书十二种恩赐他都有啊，他估计是吹牛的，但是他说了一句话，他倒说对了，他说你是啊，你一定会有小孩，这上帝要你给他做见证。不管怎么样，就是说神不。中医西医这个这个介入各种的都环境不许可，最后从一个神迹灵治给了我们一个自然怀孕的宝宝，这才我们想一想，我们回头想，我们要有信心的话就等就好了，就不要受那么多罪了。
嗯，
真的，你没做过试管婴儿的不知道，
对，
好几个月针，
是
肚子上的都是针眼，做一次然后刺激的你那个激素，人都胖，真是受了老鼻子罪了，太太。我们回头想着，这样有信心的话，就等就好了，不要受那么多罪。可是这个过程中，你咋知道呢？
对，
你知道啊，所以你这个软弱啊，就圣灵，房童，并叹息，代求，与天父代求，也给你安排环境。这个他给你安排好环境了，你怎么你胜不过他了，因为他给你量定了你的角度，你想怎么样事事不顺，然后最后都按照神的旨意成就出来了，最后就爱神人得益处。那你说、哦、我要坐等消极，我就啊神一定会做的啊，我信心满满，那个就不真实了，不是真实的信心。真实的信心就在软弱中又仰望神，又不断的软弱，不断的仰望，不断的失败，不断的跌倒，不断的起来，那才是真实的信心的经历。在这个过程中，哎，我的一步一步信心才成长了，对神认识才加增了。
阿门，
阿门，
阿门。Logan 有没有经历分享分享？
我没有宋弟兄这么大的失恋。
我们这是受老鼻子的呀，哎，想想就
是，
还是不够有信心。
我觉得也不一定，我觉得这个就是主可能给你们预备的，就像我就觉得这我就跟小美读约伯记，就总能想到你和智慧，原因是，其实约伯他是一个非常公义的一个人，神也是说他是公义的，对不对？但是他却经历了那么多痛苦。我觉得看了我当时我们还心有戚戚焉，觉得害怕的，就是说主要是真让我们去经历这个东西，我们真的没有准备好，可能也没有像约伯这样子。当然我觉得约伯他经历过程当中，你也看到他的有三个朋友来找他，当他经历这个困难的时候，他朋友可能还站在道德高地上去说你肯定是有罪在那里。那其实这当中也是更不容易的，因为本身他在这个最低潮的时候，他这个肉体上受到最大的折磨，内心上受到最大的折磨，但是这个然后你的三个友人来了还要再说你是有罪的，但是他自己是觉得我是公义的，所以他跟他有那么多的辩论，然后也有向主不断的呼求，主求主启示他他到底犯了什么问题。但是我觉得我感动的地方是说，第一，他虽然他知道自己，他知道神肯定有隐藏的这个秘密，但他不懂。 同时他也没有放弃，同时他也坚信神是公义的，所以他就不断的去这个，他其实后面跟友人 的对话，在我看来其实他是对主的一个询问，所以他不断的询问主，不断的询问主，然后也是一个寻求的过程。那最后的话他还是最后的结局大家也知道了，所以说他经历了这么一遭，我觉得对他的一种是一种试炼，因为他即使是一个公义的人，但是主在成就一个人的时候，他的想法可能是超越我们的，他是可能就要破碎这个约伯，然后再把他重新竖起来，能够一个更彰显神的人，不仅仅是他这个人，可能整个过程都是彰显神的。所以我是觉得宋弟兄你们这个过程的话，我觉得可能一开始你说我有信心等一等就好了，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对的，因为我觉得你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寻求主的一个过程，可能宝贵的地方就在于你们这个患难生忍耐，忍耐这个忍耐最后不是就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然后盼望不知门修，最后主进入到你们这里。我觉得这就是也是一个很，虽然我觉得你们当中肯定受了很多的苦，我们听了也很心疼，但我觉得另一方面你们这个见证也是非常强有力的见证，这个东西也充满了 power， 而且给了很多，给了我至少我们来说是非常有鼓励的。所以说我觉得这可能在这主的做工不是我们所想象的，也不是说我们选择哪一条路更好，我觉得这条可能就是最好的一条路，彰显了主，而且也树立了你们的信心，可能也重塑了你们对主的认识。对，所以说我觉得很就是说不是说我们希望你们受苦，但是我是觉得你们的这个经历是非常宝贵的，对，不仅对你们也会对很多人。对，
嗯，所以因着我这个经历，我现在对新冠肺炎的理解就不一样，因为我属灵个人属灵经历这样，作为我们人类，我们现在集体经历的这个不方便痛苦，就是神的对付，就是28节讲的万有互相效力，要爱神的人得益处。很多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就要被慢慢的分别出来。
Amen。
这是神做工的一个方法。个人生活中有苦难，人类集体也有苦难。他这种大型的苦，你像我一个人个人的苦难，就个人的这些问题。但是人类集体中又面临很多问题的时候，包括战争，包括瘟疫，包括地震，这都是圣经中把这个主耶稣把这到处就饥荒、瘟疫、产难、地震，这国要攻打国，那国攻打，人民要攻打那民，这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几章讲的，这都是，这是主耶稣明明说这都是产难的开始，为要把很多的人带进荣耀里去。最近我们家里经历的风波，我觉得也是产难。神做事就往往超越我们所理解。我最近觉得很多事可能我们在思考，可能是出于神的，实际上心理环境，因为超出我们所预想。所以我们这个时候一定要在顺服在神的环境的手下，在环境中你越反抗，有的时候神的手越重，所以呢要顺服在神的手之下，要祷告降服神，然后神就会在我们的生活中生命中出现翻转。连我们能脱离新冠疫情也是这样，要我们人集体的人教会和很多的事要降服在神的手下，经历变化。我们祷告一下吧，还有其他问题吗？
没有了。
没有了，我们就祷告一下，为这些，为我们每个人的家庭经历的环境和为我们这个社会祷告一下。
Amen。
Amen。 圣灵啊，谢谢你。
Amen。
常常担负我们的软弱。
Amen。
替我们代求。
Amen。
无论是我们心思里不肯顺服，或者我们心思里不能领悟，包括现在新冠疫情这样的种种的环境，以及我们每个人 个人家庭中诸样的不便和难处，
嗯，
不仰望你，
是，
因为你与天父主耶稣基督常常交通，照着为我们的美意，照着为我们最好的旨意，你们安排各样的环境，是要为我们得益处。
明白。
我们求圣灵在我们里面继续祷告，请主耶稣在我们里面的生命加强我们，让我们能够心思明白你的安排，
是
能够顺服你环境的引领。
阿门。
我们顺服在神的权柄之下。
阿门。
达到神变化我们的目的，好，我们让我们的环境能够有所改变。
是，
我们为自己祷告，也为所有的人祷告。
嗯，
将荣耀赞美都归给我们的天父主耶稣基督和圣灵。阿门。
阿门。
嗯，感谢赞美。
啊，
圣灵在时时为我们带导，我在我们软弱的时候能够加力给我们。我们在也求这个圣灵在我们内心里面充满，我也求主保守在这疫情之下所有受到影响的人，求他们能够开他们的眼，能够让他们除去眼前的帕子，
看
看这个经纶能够转向主，利用这个疫情的阶段能够让主在这个在上面完全的恢复。感谢。
你们是是阿巴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把这个圣灵放在我们的心里面，
对
啊，这个圣灵真是不断的替我们代求，在我们在软弱的时候是吧，能够圣灵仍然能够为我们代求，是吧？祷告我们这个天上的父，是吧？谢谢啊，谢谢我们的圣灵愿意做这样的工作。是吧，叫我们真是能够进一步的被这个神的环境所来变化所来构成，是吧？是吧，我们真是承认我们是何等的软弱，
嗯，
是吧？你也求你继续的更多来做工，是吧？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每一个人这个环境，是吧？我们真是都需要这个圣灵更多的做工，是吧？是吧，谢谢你，谢谢你所成预备好的这个圣灵，是吧？叫我们真是我们能够呼求他，主啊，就是真是圣灵就能够为我们做这样的工作，是吧？主啊，我们真是我们承认我们是软弱的，是吧？主啊，也请你真是借着这样环境来继续变化我们，加力我们，是吧？叫我们真是不是在这个疫情的环境中是迷失了脚踪，我们能够借着这个圣灵主啊，坚定持续的走向你，引领我们的脚，走向你为我们预备好的道路，是吧？叫我们能够做一群为你征战的人，是吧？完全的被你所得着，是吧？我们感谢赞美你。
阿
门。
阿门。我们感谢赞美你。
阿门。
借着圣灵，在我们软弱的时候，为我们带道，主啊，我们。事情都不能是主的爱与我们隔绝，不管我们是面对是怎样的环境，还是外在环境，还是自身的环境，主啊，我们都有你的爱在我们里面，
对，
完全就把惧怕出去，
对，
主啊，我们愿你用圣灵来引导我们，指导我们，为我们带到，是我们在父里面做父的孩子嗣。在父里面有，在父的爱里面，生活，在父的爱里面有永生的盼望。感谢主，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刚才佩佩姐姐的祷告，就把我们忘了一个点提出来，就是我们最近在这个环境试炼的时候，就怀疑主爱不爱我们，所以他就提醒保罗，就提醒我们，没有什么事，这试炼啊环境不会让你与主的爱隔绝。
阿门。
好，主爱大家。
嗯。
晚安。
晚安。
大家晚安，拜拜。
感谢您收听这次的雅鲁的圣经世界，我们下次再会。
也欢迎加入我们的雅鲁的圣经世界群，请加我的微信 我的微信号是雅鲁圣经的拼音，请注明听众。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请搜索雅鲁的圣经世界。欢迎加入我们的 QQ 群， QQ 群号更换为254501158，可以在这个群里提出您的问题。如果你听了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感受或者有问题，请你写信给我，我的电子邮件地址是雅鲁圣经 @gmail.com， 雅鲁圣经的拼音 @gmail.com。 如果想下载所有的雅鲁的圣经世界录音到电脑上收听或者寄给朋友，请到soundcloud.com， sound 是声音的英文单词， cloud 是云的英文单词， soundcloud.com， 搜索雅鲁的圣经世界，便可找到所有的录音，并可下载到电脑上。